如果做这个工作
里面还有自己的名利啊，要想获得自己的名利，那菩提心没有了啊，那个是世间慈善事业了啊，有果报，三界之内有漏的福报啊，那叫福德，不叫做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啊，功德里头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决定没有，不会有一念想到自己的利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教学，没有丝毫自己的得失利害夹杂在其中，这叫功德，这个心叫菩提心，差别在此地啊。啊，那么第二种法布施，法布施就是教学，这个道场有解门有行门啊，那么这个是解门，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学术啊，理论上的学习啊，我们在这边讲经教学，这是属于理论啊，叫方法境界啊，我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念佛堂，包括我们的生活，这是实践。我们要把在经典上所学习到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落实，这是法布施啊。我们做到了无以不施，最重要的要有一个意愿，尽心尽力维护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开一切忧恼灾患，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区推动多元文化，族群和睦，宗教融合，这是属于无微不施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提倡素食，常年不断的供养饮食，这个里头财布施、无为布施都具足了。多一个人到这儿来吃素啊，社会上就少一个人杀生啊。啊，让一切众生离开恐怖，啊，这是属于无为布施。佛告诉我们。财布施得财富啊，外财布施，你得的是外财啊，内财布施也得健康长寿。佛经上讲的， 色身相好啊。啊，得色身相好。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长寿。啊，健康长寿。我们天天在这里干。我们在修因呢、啊、修诸功啊，下面就得。得财富不缺乏啊，我们不需要多啊，财富够用就行了啊。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啊。世间人身体要讲求怎样去保养，我们学佛没想到保养啊啊。你们看看林长李牧原居士啊，一天忙到晚，他一天两个小时睡眠的，吃东西很不正常啊，常常一天忘记吃饭啊。现在我们劝他啊，三餐饭一定要正常啊，好像最近我看他吃饭比较正常，吃饭的时间我看他在饭厅他生病了，连中国大陆都传真给我啊，要我劝他，但是别人劝他不听啊，我劝他也不听啊，所以我看了传真过来，我根本就不劝他，我说没用处，他绝对不会听啊！就是看医生吃药的绝对不会接受的啊！我看他气色不错啊，精神很好，三宝加持啊！啊，所有一切的药物都有副作用，有病才要吃药啊！病从哪里来的？病从妄想上来的啊！一天到晚想到病，什么病都被你想出来了。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佛说的话不听，要去听医生的，听一些人胡说八道啊！这个已经远离佛陀的教诲了。我们深深相信佛菩萨真实教诲，健康从哪里呢？从心理上来，心清净，心真诚，这是健康的根本啊！心慈悲，能化解一切的毒素啊！今天这个时间生活环境很不好，非常不正常啊。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经说，常常感慨说，现在人哪里是过日子，三餐饮苦涉毒啊，你看看肉食的毒最多了啊，在台湾，其他的地方情形我不太明了。台湾我听人说啊，台湾养的猪六个月就杀了啊，用一些化学肥料啊，这猪吃了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长得又肥又胖。那个肉里头都有毒素啊，人吃了这个肉啊，什么怪病都生出来了。鸡六个星期啊就长大了，不是自然长成的，是人工啊，用这些化学药物啊催它长啊。肉食里面 这个含的毒素太多太多了啊，这个世间种种的怪病啊，半个世纪之前没听说过有这么多怪病啊。从哪里来的？病从口入，素食里面也不正常，蔬菜用的农药啊，米听说里面还掺什么化石粉啊，也是掺的。你看那个米啊，很漂亮啊，啊又好看，这个列位大了，吃的不养人呐。所以李老师讲佛经说的没错啊，我们每一天呢吃苦饮毒啊，三餐不是吃饭呢服毒啊，这人还能健康吗？那毒这么多怎么办呢？慈悲心可以解毒，不要找解毒的药，解毒的药里头也有毒。啊，真诚清净心不会被污染呐，慈悲心能够解毒啊。啊，所以用我们自己的内功啊，不要求外头，用内功，那个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你的身体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呢？一定会健康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给我们看啊，不仅仅他说，他做给我们看啊，历代祖师大德也做给我们看啊。在我们这个小道场，李牧原居士跟我两个人也在做啊，我们深深相信，也认真体验到得到，境随心转，身体是属于境界，身体是随心转的，不要被外面误转了。不要被别人几句话就转掉了啊，那你的亏就吃大了啊。啊，所以布施才能得清净心，布施才能得禅定，才能得智慧啊。布施讲到究竟就是放下啊，把自己的自私自利完全放下，放下之后不是什么都不做了，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利益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啊，他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累不累呢？给诸位说，不会累的啊，为自己才会累。为众生不会累，为众生没有自己，谁累着了？有自己就会累啊，有自己就有烦恼，就会生病啊，就会死。自己要是没有了，谁累了？谁烦恼了？谁生病了？谁死了？都没有了。凡圣就在这一念之间，这一念转过来，超凡入圣啊！念头转过来，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佛法教学哪有别的，就是帮助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好做一个180度的转变。对 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了。真正的好处啊，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世间所有的教学都比不上佛法的教学，它这个利益太殊胜了，太大了。你学了立刻就用得到，就用上了。布施我们道场在做啊，同学们明白了，学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这个道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当中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全用得上啊。我们的生活就是菩萨心，我们起心动念就是菩提心，不但能断兼贪的，兼贪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是个真正修布施波罗蜜的菩萨。第二条叫持戒，持戒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前天台湾有一位天主教的信徒给我寄来十几本书，我看到非常欢喜，看到他们最近印的新旧约全书，我翻开来一看，前面有教宗保禄二世的一篇序文，开端的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他说这个新旧约这圣经啊，要不断用现代语来翻译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本呢，跟我从前所看的这个翻译本不一样，现在翻得更浅更白话，他懂得契机啊，意思是一样的，讲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这是我们佛教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言辞越浅显越好，佛家的这些名词术语尽可能的避免，我们自己学习这些东西有用处啊，简单明了，但是介绍给初学他很难体会啊。所以说持戒，几个人懂得什么叫持戒啊，换一个名词讲他就很容易了解，守法啊，这大家都懂，持戒就是守法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先后程序，有条不紊啊，这就是持戒。所以戒律就是法律，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他的规矩啊，天主教里面有他们的宪法啊，有他们的法律，有他们的规矩啊，他的组织非常严密啊， 佛家是纯粹教学，尤其是属于私人教学。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啊，性质几乎完全相同。私人心学，私人教学，所以没有组织。这是佛教没有组织。不但没有组织，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学生。跟这个学校不一样了，学校学生是固定的，佛家教学这个场所学生不是固定的，所以每一天我们都看到很多新面孔，第一次来的，出来的同学们我们也都要照顾啊，所以过去所讲的是重要的义理啊，也得略略的提一提啊，不能啊忽略初学的同学。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要遵守，这是持戒。国家的法律我们要遵守，地方上的法规也要遵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文字的风俗习惯道德都要细心去寻求啊。要认真的奉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与一切人往来，李老师说的了，不会让别人对你讨厌呐、让一切人对你生欢喜心、恭敬心，那是你有高尚的品德啊！你能够受罚，至少社会上大众可以接纳你啊，不至于他厌弃你。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啊。所以有人问：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讲理啊？道理就在此地，人不能脱离社会独立生存啊，一定是要依靠大众啊，所以这个守法了就非常重要了。佛家的持戒跟儒家的礼是一个意思，儒家讲守礼佛法讲持戒，现在人讲守法这是一个人生活的事情必须懂得的一定要守规矩家有家规各有各法尤其在新加坡这个地区，地区很小，居住的种族很多，每一个种族有他们的习俗，有他们的规矩，我们跟他们接触要多问他不要设立，多问多学习这是持戒不乱那么在居士林，居士林这个组织也有它的章程，有它的董事会， 由他办事的法则。啊，讲堂有讲堂的规矩，念佛堂有念佛堂的规矩，啊，课堂有课堂的规矩，斋堂有斋堂的规矩。啊，我们能守规矩，就是持戒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啊，做得很圆满了。第三条，忍辱波罗蜜。忍辱用现在的话来讲，耐心，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啊，凡事欲速则不达啊，很细心很有耐心，这个事情才能做得圆满啊，才能做得成就。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要有耐心，我们学习更要有耐心。佛法的修学不是短时期的，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毛病习气太多太多了，修正这些毛病习气，啊，什么时候？你的毛病习气通通都修正过来了，你就成佛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毛病习气，他还要修行啊。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思想行为，一切众生哪一个人不需要修行啊？不肯修行永远犯错，一直错到底，这个过错会招来果报啊。经论里都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菩萨胡作妄为，果报现前，这个时候害怕，害怕也来不及了。啊，菩萨果报不怕，怕造因。菩萨知道，造恶因后面一定有恶的果报。果报如果不在今世，啊，来世后世，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佛在经典给我们说的太多太多了。啊，一切众生呢，我们自己也如一佛如是啊，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天天在造大大小小的善恶业，天天在造啊，连睡觉都不老实啊，睡觉做梦，做梦也在造业，你就想多么可怕。世间人没有智慧，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有没有？有啊！佛不但说得清楚，佛要我们自己亲证。啊，证明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啊，用什么方法证？佛教给我们修学方法，修戒、修定、修慧。你得定，定是清净心啊。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没有了，你就得定。 这个叫小定。这个小定，六道里面的状况，你会完全接到，你有能力接触到。能再将对一切人事物分别的意念断掉，你就得更深一层的定功了，也就是你的清净心更纯了，你能够见到十法界。如果你妄想也断掉了，你这个定功达到极处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根源现象你完全明了啊。佛说这是教我们自己可以证得的，我们不是完全靠他，完全随顺他，不是的。我们可以把经典上所说的，自己通通证明、证实，他决定不是假的。所以，这个修学的时间要长，要有耐心。你才能做得到。尤其在初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耐心，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这个条目，古时候翻经的法师把忍耐翻作忍辱，针对中国读书人说的。古代中国读书人对于五入看得很重，所谓是四可杀不可入，四是用现在说知识分子读书人，杀头没关系，五入不能接受。翻经大师啊，看到中国人这个习气毛病这么重啊，忍辱，辱能忍，那还有不能忍呢？这个意思对我们现代人的修行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小小一点委屈都受不了。都不能忍受啊，你还修什么行啊？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要懂得。换一句话说，是清净心的基础啊。清净心怎么修成的？从忍辱修得的。凡事不能忍耐，你修得再好，完全修的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为什么呢？心不清净，一点定功都没有啊。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功夫成片不能得到。功夫成片得不到，往生净土你就没有把握。什么原因？你没有耐心啊，你不能忍辱啊。定慧是从这里生的，如果你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每一天侮辱你的，给你气受的，给你罪受的，那是什么人呢？大菩萨摩诃萨。没有这些人，我们忍辱从哪里学啊？你要把找你麻烦这些人看作冤家对头，好了，这个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错了啊！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明白人，啊，会把天天侮辱我的，啊，这个欺负我的，啊，陷害我的，都看作是诸佛菩萨，他真的是诸佛菩萨，啊，使我成就忍辱波罗蜜。诸位在《金刚经》上读到，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戒身体，啊，世尊在这个经上引用这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的详细介绍是在《大涅槃经》里面，啊，《大涅槃经》对于这一段故事说得很清楚啊。割离王，割离是梵语，啊，割离王要翻成中国意思，暴君的，啊，不讲理的，啊，看到这个修行人，他看到不顺眼，凌迟处死，啊，用刀这个削割肉，一片一片割，让这样叫他死啊。这个修道的仙人心地清净，如如不动，欢喜接受，啊，他把这个割离王看作佛菩萨，成就他忍辱波罗蜜，没有一丝毫怨恨心啊！啊，今天我们修行遇到小小挫折、小小不如意、冤心载道，你说他可怜不可怜？啊，他对于佛法丝毫没有觉悟啊，天天在学佛着，白学了。啊，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啊，今天这一天当中受了一些气，是不是把对方看作佛菩萨，啊，来教我修忍辱波罗蜜？啊，所以你们问我念佛，我告诉你，我心中眼目当中所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我是这个念佛法，啊，你对我好，恭敬阿弥陀佛，你侮辱我、诽谤我、作践我，你也是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分别啊！我修了50多年了，啊，现在修的心这么清净、这么平等、这么快乐啊！啊，我这个忍辱波罗蜜啊，那个菩萨教给我的，哦，我还没有接触到佛法。啊，今天在座有我一个老同学，啊，南京第一中学的校长，啊，他知道我忍辱波罗蜜跟谁学的，也是我们同班同学白振环。这个人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了，我跟他学的呀。啊，怎么跟他学的呢？我在学校里面，啊，实在讲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挺顽皮啊，专门欺负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是青年军退下来的，啊，抗战期间呢，响应10万青年10万军的，啊，我们同班，我喜欢给他开玩笑，常常欺负他，常常侮辱他。啊，我记得这个印象非常之深，啊，学校里举行是美术比赛，啊，我那个时候画了一个画的时候，那是校园写真，啊，我得第3名，啊，我画的是什么？我就画的我的同学，他在那里写真，我就画他，啊，画他在那里画画， 啊，所以我这个在第三名里，哎呀，你发的不错啊。不是我这个画跟别人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你们画的是静物，我画的是动物啊。你想，你想，我年轻时候造的那个业跟袁了凡一样，所以以后对了凡四训我感触非常深啊，总是处处喜欢挖苦别人，拿别人来开玩笑。可是我这个同学难得啊，他在背后啊都赞叹，从来没有说我一句坏话的。别的同学告诉我，我听到之后难过忏悔啊。啊，学习宗疗的时候我给他道歉，我的忍辱波罗蜜从他那里学来的。啊，以后接触佛法了，对这个道理更清楚更明白。啊，我从小对于这个财务看得非常淡薄。我喜欢布施啊，从白同学这里学会了忍辱啊。这个两个条件是我学佛的真正的基础。啊，从前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同学当中啊，他也常常提到，我有两个长处：布施、忍辱。啊，这个是。跟他十年学教能得一点成就，关键在此地啊，所以不能忍，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懂得这一条之后啊，无论在生活，无论在学习，无论在工作，越是艰难越要有耐心啊，决定不能够浮躁啊，浮躁一定坏事，不能成就啊。啊，小心谨慎啊，细心去处理事情，决定能做得圆满，做得成功。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培养耐心。对于顺境善人要有耐心，要能够忍啊，忍什么呢？不能堕在情缘之中啊，如果躲在情执里面麻烦大了，到以后怎么离开就痛苦了，爱别离啊，苦就来了啊。所以顺境善人啊，古德教给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呀，这是对顺境善人呐。啊，离开的时候没有痛苦啊，这个要忍耐呀。啊，佛家讲啊，要化感情为理智。啊，经上讲的情跟智是一个东西。一桩事情，迷的时候叫情，悟的时候叫智。啊，智分离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任何影响，情就有影响。啊，所以对顺境这个爱缘要看得很清。啊，决定没有丝毫执着。不生情执啊，对于逆境、恶缘、恶人相处，心地也要清，这个清淡啊，淡泊 不生怨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这个没有忍耐的功夫，你做不到。清净平等心是大道啊，知佛道是菩萨道啊。古时候出家修行人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资格出去参学啊。换一句话说，老师一定啊叫你在他身边，不能离开老师。什么时候老师会叫你出去参学，不要再跟老师了，这个功夫得到你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参学人接触广大的社会群体。